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齐月。
早上好，我是袁成。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五角大楼监察长说，乌克兰是国防监督的第一要务。
朝鲜一周内两次发射导弹，可能在美国大选前升高紧张局势。
司法部起诉中共军人非法入侵美国企业网络。
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将在大选后举办UFO 听证会。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
据日本放送协会 NHK 报道，中共海军航空母舰辽宁号当地时间18号凌晨在日本冲绳县与那国岛和西表岛间航行，一度进入日本领海外侧的临街区，这是中共航舰首次进入日本临街区。NHK 的消息来源是几名相关人士。临街区是与领海相连的外侧海域，在国际法上虽然允许外国船舶航行，但也明定沿岸国可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在领海内发生的违法行为。辽宁舰过去曾经进入冲绳南方太平洋，不断地进行舰载机起降训练。日本政府防卫省在分析辽宁舰此次航行的目的的同时，持续保持警戒和监视。
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二提名任命立陶宛前总理库比柳斯为欧盟首任国防执委。在面临来自俄罗斯威胁之际，这个职位被视为欧盟重整军备野心的核心。冯德莱恩在位于斯特拉斯堡的欧洲议会对记者说，担任国防和太空职位的库比柳斯将致力于发展欧洲国防联盟，并增加我们对工业能力的投资。在面对俄乌战争，冯德莱恩也承诺任命一名国防执委，作为新高层团队的关键组成部分。库比柳斯曾经担任两届立陶宛总理，自2019年以来担任欧洲议会议员。他一向发声力挺乌克兰击退俄罗斯入侵，也是对俄国和中共的著名鹰派人士。在新内阁名单出炉后，库比柳斯说，随着俄国急于重整军备，欧盟需要采取新的大胆步骤来筹集支持国防工业所需的巨额资金。
北约秘书长斯特尔滕贝格近日指出，中共是俄罗斯的关键助力者，俄罗斯向中共提供技术知识以换取支持。相关国家目前担忧中共向俄罗斯供应武器关键零组件，回报就是可以从俄方取得所需要的科技，以利中共确保自身在区域内的军事优势。斯图尔登贝格即将于今年10月卸任，交棒给前荷兰总理吕特。他在周二刊出的英国《泰晤士报》专访提到，以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为中心点，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把中共、伊朗及朝鲜整合为集权轴心，而位居领导地位的是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他也警告，中共正支持俄罗斯的战争经济，并向俄罗斯供应可用于建造导弹和炸弹的零组件、微电子产品和微处理器，显示他们有越来越密切的合作。
佛州州长德桑蒂斯周二表示，佛州将自行对涉嫌暗杀川普的男子劳斯展开调查，寻求更严厉的控罪，其中可能包括暗杀未遂罪名。他说，联邦控诉的枪支违规罪不够重。德桑蒂斯指出，他已经请佛州检察长穆迪办公室调查暗杀阴谋，部分原因是他不信任联邦机构能在与川普有关的案件中保持中立。他在记者会上说，在我看来，让寻求起诉川普的同样联邦机构领导这项调查，不符合我们州或我们国家的最佳利益。而凶嫌劳斯15号逃离位于西棕榈滩的川普俱乐部后，已经被拘留。58岁的劳斯被控身为已定罪的重罪犯，拥有枪支，拥有序号遭抹去的枪支。
前总统川普周二表示，印度总理莫迪计划下周与他会面。这是各国在努力应对共和党可能在11月大选后重返权力中心之际，外国领导人或官员的最新一次访问。川普周二在密西根州弗林特市举行的一次市政厅会议上说，下周莫迪恰好要来见我，他很棒。他是在谈到自由贸易和保护美国就业问题时透露了此次会面。不过 川普竞选团队没有立即回应彭博社要求提供此次会面细节的请求。莫迪本周末将访问美国，他将参加在特拉华州由总统拜登主持的四方领导人峰会。莫迪预计23号将在纽约联合国大会上就未来峰会发表讲话。
周二，国会联邦参议员陆天纳的办公室对《国会山报》证实，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计划在11月美国大选后举办另一轮的不明飞行物 UFO 听证会。陆天纳是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下属的新兴威胁和能力小组委员会的主席。2022年，陆天纳协助成立了五角大楼的全域异常现象解析办公室，以评估有关不明空中现象的报告。美国官方把令人费解的空中之谜以及无法立即识别的飞行物体统称为不明空中现象。本月稍早，陆天纳在接受 Esker Paul 播客采访时说，他已经把 UFO 听证会列入日程。陆天纳周二表示，他希望了解办公室工作的最新进展。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朝鲜一周内两次发射导弹可能在美国大选前升高紧张局势，欢迎您继续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科技新闻。 Meta 公司周二表示，将为旗下 Instagram 的青少年用户推出具有新隐私设定的特殊账号，这是 Meta 面对监管压力限制用户接触有害内容的最新举措。多项研究显示，使用社交媒体跟较高程度的忧郁、焦虑和学习障碍有关，尤其是对年轻使用者来说。Meta 表示，将自动把所有指定的 Instagram 账号转换为青少年账号，这些账号将预设为不公开。青少年账号的用户只能从已追踪账号或已连接账号接收信息或被标注，而敏感内容的设定将调整为最严格。Meta 表示，打架或宣传整形手术的影片等敏感内容将会受到限制。此外，青少年使用 Instagram 超过60分钟后将收到通知，而且睡眠模式会在晚上10点到早上7点开启，此时将关闭通知功能，并对私人信息开启自动回复。16岁以下的使用者只有在父母许可下才能够更改预设设定，家长还将获得一套设定，用以查看孩子的互动对象，并限制他们对 Instagram 的使用。Meta 说，将在60天内把英国、美国、加拿大和澳洲的已识别用户转换为青少年账号，并在今年稍晚扩展到欧盟。全球各地的青少年则将从明年1月开始转为青少年账号。
周二，加州州长纽森签署了 AB2602号议会法案。这项法案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 AI 法案，以保护演员的数字肖像，将于2025年1月1号生效。据了解，法案要求工作室和其他雇主在使用表演者的数字复制品之前获得同意授权。纽森还签署了 AB1836 法案，授予已故表演者类似的权利。工作室在使用他们的 AI 肖像之前需要获得遗产许可。AB2602 法案于今年4月提出，涵盖电影、电视、视频、游戏、广告、有声读物和非工会表演工作。它的条款类似于2023年演员对好莱坞电影公司罢工的最终商定合同条款。法案规定，雇主不能随意使用 AI 再现演员的声音或肖像，防止取代表演者可以亲自完成的工作。法案把数字复制品定义为计算机生成的高度逼真的电子表达，易于识别为个人声音或视觉相似性，体现在声音、图像、视听作品或传输中，其中实际的个人没有实际表演或出现，或者实际的个人确实表演或出现，但这个表演或外观的基本性质已在实质上改变。8月27号 ,AB2602 法案以37票对1票在加州参议院获得通过。
美国宇航局 NASA 周二宣布，授予直觉机器公司一份合同，改造和部署一个卫星星座，为未来的登月或绕月任务提供导航和通信服务。 目前宇航员必须和地球保持直线距离，才能够打电话回地球。NASA 希望通过这个项目开发近太空网络，以帮助实现连续的月球通信。据悉，这个月球中继器任务订单合同的最大潜在价值为48.2亿美元。从地球同步轨道延伸到月球轨道附近的卫星中继，对于 NASA 在本十年结束前实现人类在月球南极着陆的近期目标也至关重要。据 NASA 说，月球的这一区域很少有跟地球地面站直接通信的着陆机会。不过，除了载人任务外，月球中继器还能够为非载人任务提供新的能力，像远程或自主操作漫游车，以及为月球表面的有效载荷提供导航服务和提高数据传输速率。这种基础设施不仅有利于 NASA， 包括直觉机器公司在内的私营企业，在未来的登月任务中也可能需要更加强大的通信功能。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近日，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罗伯特·斯托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监督美国对乌克兰的安全援助是他办公室的第一要务。目前这个办公室由200多人负责这项任务。请听报道。
近日，美国国防部监察长罗伯特·斯托克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我们正在领导一项强有力、全面的监督工作，真正涵盖了美国对乌克兰援助的方方面面。我们与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和美国国际开发署监察长办公室的优秀同事密切合作，确保我们涵盖向乌克兰提供的人道主义或其他援助的各个方面。美国之音记者问道，在一份报告中，斯托科提到了乌克兰普遍存在的腐败问题。斯托科表示，实际上早在2007年至2009年，他就有机会在乌克兰工作和生活。当时他在司法部与乌克兰合作，帮助他们制定解决官员腐败的措施，因此斯托科有机会多次回访，在起草反腐立法方面提供协助，并创建了国家反腐败局和特别反腐败检察官办公室。乌克兰人也做到了这些，但显然乌克兰长期存在腐败问题，人们正在努力解决这一问题。作为美国，我们会继续在这方面提供援助，然后由监督界对此进行监督，以确保取得进展。美国之音问道，五角大楼向乌克兰武装部队转运物资，他们是否了解监督的重要性，以及他们是否提供及时的自我报告？斯托科回答说，我们非常紧密地合作，以确保他们这样做，这是我们监督方面的重要工作之一。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报告，着眼以监测和报告。乌克兰武装部队有义务报告设备的状态，美国人员会进行跟踪，并且有一个数据库，当物品丢失或毁坏时，必须以某种方式报告，这是我们认为我们监督确实产生了影响的一个领域。斯托科强调，世界上有很多事情与国防部有关，但乌克兰在很大程度上是第一要务。目前，如果把我们所有来自国务院和国际开发署的合作伙伴都纳入监督实体的话，那么在整个政府的监督努力中，有300到400人参与监督。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朝鲜9月18号又朝东部海域发射导弹。几天前，平壤首次公开披露铀浓缩设施，并誓言增强核武库。分析人士说，朝鲜可能在美国总统大选前升级紧张局势。请听报道。
朝鲜周三清晨向其东部海域发射了多枚短程弹道导弹，这是朝鲜一周内第二度发射弹道导弹。美国印太司令部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已知晓发射事件，正在与首尔和东京密切磋商。上周四，朝鲜也发射了数枚短程弹道导弹。朝鲜军方曾指出，导弹发射除了是对韩美演习的回应，也可能是为出口俄罗斯的军武进行测试。平壤和莫斯科的军事合作正在日益加深。美国、韩国和乌克兰等国指责朝鲜向俄罗斯提供火箭和导弹用于乌克兰战争， 以换取经济和其他军事援助。上周五，朝鲜还首次展示了生产核弹燃料的离心机图像。金正恩参观铀农作设施，并要求增加生产，以更多扩充其核武库。据朝中社报道，金正恩表示，他之所以采取这些行动，是因为美国领导的地区军事集团不计后果的扩张构成了严重威胁。韩国国家安全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金仁泰上周五对美国之音韩语组说，朝鲜外交部宣布将准备好与美国进行长期核对抗。他指的是平壤9月9号发布的一份声明。金仁泰指出，他们现在说，无论美国总统大选结果如何，他们都会从更长远的角度加强核攻势。金仁泰认为，朝鲜有可能逐步加大挑衅力度，直到进行核武器试验。分析人士称，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朝鲜可能会升级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以引起关注并增加未来与美国谈判的筹码。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二，美国司法部宣布在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对中国公民贾伟发起诉讼，指控他非法侵入一家美国通信公司的计算机网络，窃取商业机密，并把这些信息提供给中国的实体使用。请听报道。
周二，司法部公布的起诉书显示，贾伟是中共军队61786部队的一名军人，这个部队是中共的信息情报部门，隶属于解放军总参谋部第三部第一局，位于中国北京市海淀区。贾伟被分配到此，负责通过计算机黑客攻击获取第三方的通信和信息。根据起诉书，2017年3月，贾伟及其同伙，包括61786部队的其他成员，在一家美国公司对一家中国竞争对手公司提起盗窃通信设备商业秘密的民事诉讼后，约两天未经授权地访问了该美国公司的网络。通过这次未经授权的访问，贾伟及其同伙窃取了该美国公司的大量文件，其中包括民用和军用通信设备、产品开发、测试计划、内部产品评估以及有关竞争对手的商业信息。在未经授权访问期间，贾伟及其同伙试图安装恶意软件，以持续访问该美国公司的网络。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马修·阿克塞尔罗德表示，我们在一年半前启动了颠覆性技术打击小组，旨在保护美国技术。今天的公告表明，我们保护敏感美国技术的努力，至今已经提出24宗公开刑事案件，处罚金额达数百万美元，并多次将实体列入实体清单，仍将坚定不移，毫不松懈。一旦罪名成立，贾伟可能因每项电信欺诈罪被判处最高20年监禁，因每项共谋实施计算机入侵罪被判处最高5年监禁，以及因每项严重身份盗窃罪被判处强制性的连续2年监禁。美国国防部总检察长罗伯特·斯托奇表示，我们将继续与司法部以及打罪犯罪的合作方合作，挫败犯罪分子的图谋，他们的活动威胁着美国的安全。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Sound of Hope International Radio， 广告热线888-848-7388 888-848-7388。
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节目里，我们还将为您报道，美国大选将近，风险增加，选民要小心提防假信息。休息一下再回来。
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新闻纵横节目，听众朋友好，我是袁成。
早上好，我是齐月。
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三。
接下来的主要新闻提要：珍珠党寻呼机爆炸，9人死亡，几千受伤，美国回应。
川普遭2次暗杀未遂，贺锦丽致电慰问。
美中科技战，美国敦促越南海缆工程避开中企。
美国大选将近，风险增加，选民要小心提防假信息。
下面首先请听环球要闻。美国周二表示，正在就黎巴嫩发生的爆炸事件收集信息。当天，黎巴嫩真主党成员使用的寻呼机同时引爆，造成至少9人死亡，约2800人受伤。美国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在例行新闻简报中指出，美国没有参与这次事件，也不清楚谁应当负责。 黎巴嫩的真主党已经威胁要对以色列进行报复。哈马斯在传呼机爆炸事件发生后表达了对真主党和黎巴嫩人民的声援。哈马斯在一份声明中指责以色列对爆炸负有责任。以色列军方在爆炸事件发生后首次发表的声明中指出，公众被要求保持警觉，有任何政策变化将会立即更新。以色列参谋长哈莱维周二晚上进行了局势评估，他说重点关注各个战场的攻防准备。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周日遭遇另一次明显的暗杀企图后，副总统贺锦丽周二致电慰问，但他在受访时仍然谴责川普可恶地散布海地移民吃宠物的不实言论。贺锦丽周二早些时候表示，他在通话中谴责了政治暴力，并说他对川普安然无恙感到欣慰。面对川普在过去两个月中连续两次遭遇暗杀未遂事件，美国知名新闻主播克里斯·科莫在 News Nation 周一晚上播出的科莫节目中批评拜登和贺锦丽对这次事件的回应。他认为这是媒体和政客第二次淡化本应引起恐慌的事件，这种反应是不可接受的。美国国会参议院国土安全和政府事务委员会常设调查小组主席、民主党籍康涅狄格州参议员布鲁门塔也对拜登政府处理川普遇刺未遂事件的调查表达强烈不满，指责国土安全部在提供相关信息时采取阻挠态度。他在17号表示，如果国土安全部继续拒绝配合，国会可能不得不动用传票强制要求他们合作调查。
美国官员周二表示，总统拜登政府已延长审议日本制铁公司收购美国钢铁公司一案，此举实际上是把这个政治敏感议题延到11月大选后再决定。路透社形容此举为日本制铁和美钢带来一线希望。拜登和民主党总统候选人贺锦丽都曾表示反对这项$149亿收购案。本月稍早有媒体报道说，拜登打算阻止交易。拜登一直在等待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的最终决定。知情人士告诉法新社，日本制铁现在已经要求获准重提申请。这名不具名人士说，据我们所知，外国投资委员会正在批准这项请求。外国投资委员会需要更多时间了解这起交易的全面国安影响。白宫说，没有所谓的延期，因为外国投资委员会从未表示何时会公布调查结果。
知情人士说，美国敦促越南在2030年前建设10条海底电缆的计划中，避开中国公司华海通信和其他中国业者。七名消息人士告诉路透社，自今年1月起，美国官员和企业已经和越南等国的官员及企业高层举行了至少6次会谈，共商这个东南亚国家的电缆战略。此外，另有5名知情人士告诉路透社，美国官员也分享了卫星图片等情报，表明越南海底电缆中断可能是遭人破坏。中美两国正在争夺在越南的影响力。美国总统拜登和中共党魁习近平去年都访问了越南，两国的企业都在越南进行了大量投资。与此同时，承载着全球大部分数据的海底电缆已经成为美中科技战的核心。美国由于担心中共的间谍活动，此前曾经成功游说把华海通信排除在另一个重要的项目之外。出于对国家安全的担忧，美国已经制裁了华为和华海通信。
先前日常传出美国将对中国寄出新的芯片管制，知情人士透露，美日双方协商即将取得突破性发展。英国金融时报17号报道指出，美国政府官员和日本和荷兰连月密集协商，希望加强既有出口管制机制，也确保日本和荷兰公司不会被美方列为外国直接产品规则锁定的对象。白宫希望让中国更难获得关键的芯片制造工具，这些限制将对荷兰的阿斯麦和日本的东京电子产生最大的影响。此外，美国也希望限制服务，包括软件更新和工具维护，此举将严重损害中国，而这些控制措施将对美国公司和公民产生类似的影响。据报道，白宫希望在美国11月总统大选前公布新的出口管制措施，包括要求非美国企业必须先取得许可，才能向中国销售有助壮大当地科技产业的产品。
中国再次发生攻击日本人事件。当地时间9月18号上午，深圳日本人学校的一名男童在上学途中遭到一名男子的袭击并受伤。据日本读卖新闻援引几名日本官员的话说，这名学生被刺伤，目前正在医院接受治疗，嫌犯已被当局拘留，正在接受审讯。这是最近在中国发生的第二起针对日本人的袭击事件。今年6月，一对日本籍母子在江苏省苏州市遭到一名中国男子持刀袭击。中共当局把这起事件定性为偶发事件，尚未公布调查结果和作案动机。9月18号是918事变的纪念日，就是1931年9月18号中国东北军和日本关东军爆发的军事冲突和政治事件。近年来，由于中共当局的反日教育，仇日情绪在中国蔓延，袭击日本人的事件时有发生。在接下来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报道，美国大选将近，风险增加，选民要小心提防假信息，请您留意收听。
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齐月。
我是袁成，下面来关注一组财经新闻。美联储17号展开为期两天的货币政策会议，预定美东时间18号下午2点宣布利率决策。由美联储传声筒之称的《华尔街日报》首席经济记者蒂米罗斯，虽然曾经预估可能会降息一码，但他17号撰文说，对首次降息的幅度仍然存疑。蒂米罗斯认为，美联储通常倾向于以一码的幅度行动，但是这次情况变得复杂，降息一码或者两码必须靠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凝聚共识。法新社报道，美国通胀持续放缓，并贴近美联储设定的长期目标，劳动市场虽然持续降温，但仍具韧性，这些都使美联储以从容不迫的姿态召开决策会议。美联储自去年7月以来，把基准利率维持在20年高点，致使消费者和企业的融资成本上扬，但美国经济成长仍然维持在扩张格局。
有华尔街神算子称号的美国投资机构 Fundstrack Global Advisor 联合创始人兼研究主管汤姆·里是华尔街著名的大多头之一。他近期表示，在美联储周三降息后，至少在未来几周内，美股将出现攀升，建议投资人做好准备。汤姆·里对 CNBC 说，无论降息幅度如何，只要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向市场保证将会有进一步的降息，股市就会走高。他认为，在降息之后，美股将迎来持续几个星期的上涨。汤姆·里同时预测，2025年美股将会表现强劲，认为美国总统大选过后的市场波动趋缓，应该会为股市带来另一个强劲的一年，特别是美联储降息，以及两位美国总统候选人的经济政策，看起来都具有建设性的状况。
前香港总督彭定康近日写信给英国汇丰银行和渣打银行，要求解冻在英港人的强制性公积金储蓄，并呼吁英国政府采取行动。两家银行回应说，必须遵守香港法规。英国外交和财政官员都表示，已经向港府反映。在英港人组织港侨协会主席郑文杰认为，这些全球性银行有责任维护国际规范，而不是盲目地附和当地的专制政策。香港监察政策顾问梅根秋说，香港监察将继续推动英国议会跟这两家银行进行接触，效仿过去促成加拿大议会和加拿大的强基金受托人红利和永明人寿进行交涉的做法。据香港监察组织研究显示，目前大约有30亿英镑的香港强基金退休储蓄遭到冻结，无法提取，这些资金属于已经移居英国或其他国家的香港人。您正在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下面来关注今天的焦点新闻。
距离11月份的总统大选越来越近，美国选民面临双重挑战。官员们说，尽管举行选举的基础设施越来越安全，但安全局势却变得越来越危险，选民要小心获取信息的来源。 请听报道。
负责监督选举安全的政府机构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的高级顾问凯特·康利表示，2024年大选前夕出现了目前为止最复杂的威胁形势。康利周二在华盛顿举行的网络杂志《政客》的人工智能和技术峰会上表示，我们确实看到越来越多的外国对手、外国行为者试图破坏我们的选举。不过他说，美国选民应该有自信。康利说，我们一直在增加资源，我们已经看到在确保我们选举基础设施的全面安全性和韧性方面的巨大投资和进展。尽管如此，康利和其他美国官员承认危险是普遍存在的，往往延伸到投票站之外。周二，联邦调查局和美国邮政局表示，他们正在调查至少12个州发送给选举工作人员的可疑包裹。同时，美国司法部副部长丽莎·摩纳哥说，我们看到针对公职人员的暴力威胁和暴力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极其令人不安的程度。摩纳哥说，当涉及到恶意影响活动时，我们看到了一组非常激进的行为者，许多挑拨离间的努力起源于俄罗斯和伊朗，其次是中国，但他们远非孤军作战。本月早些时候，美国司法部对据称是俄罗斯传播虚假信息的两起阴谋采取了行动，关闭了32个假新闻网站，同时对俄罗斯支持的媒体今日俄罗斯的两名雇员提起指控，指控他们向一家美国公司输送近1000万美元，以推广有利于俄罗斯政府的材料。莫纳哥说，最好的防御措施是让美国选民小心他们获取信息的来源。因此，全国州务卿协会推动了一项名为“可靠信息2024”的社交媒体活动，目标是在2024年选举周期以及以后将选举官员推广为值得信赖的选举信息来源。此外，美国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一直在和全国各地的选举官员合作，以确保他们为突发事件做准备。网络安全和基础设施安全局官员则是试图遏制对人工智能危险的炒作。以上新闻由东海播报。
周二，以色列宣布扩大对哈马斯的战争，新目标包括让以色列北部居民能够在战争流离失所后返回家园。请听报道。
以色列总理本亚明·内塔尼亚胡的办公室周二表示，该国的安全内阁已于周一晚间批准了扩大对哈马斯战争的目标。目前，哈马斯的盟友真主党正持续在加沙袭击以色列，迫使数万人逃离家园。真主党是美国指定的恐怖组织，真主党与哈马斯一样受到伊朗的支持。他们曾表示，如果加沙停火，他将停止袭击。不过，为了实现停火的努力已经持续了数月，仍无进一步进展。美国、埃及和卡塔尔官员都试图找到以色列和哈马斯都同意的条款。本周二，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前往埃及，努力与中东的主要区域伙伴接触，提出一个经过修订的停火提案。国务院发言人马修·米勒周一告诉记者，我们继续与该地区的合作伙伴，特别是埃及和卡塔尔进行接触，讨论该提案将包含哪些内容，并确保或试图确保该提案能够让各方达成最终协议。美国尚未提供修订提案的时间表，但官员表示将很快提交。该提案试图解决僵局背后的关键问题，旨在确保以色列和哈马斯停战，并释放哈马斯武装分子在2023年10月7号战争开始时劫持的剩余人质。在开罗，布林肯将与埃及外交部长巴迪尔·阿卜杜拉蒂共同主持美埃战略对话开幕式。米勒称，布林肯还将会见埃及领导人，讨论确保加沙停火、确保释放所有人质、减轻巴勒斯坦人民的苦难以及促进更广泛的地区安全的努力。本周，在与国务院的会晤后，以色列前总理拉皮德告诉记者，以色列需要一项人质协议并结束加沙战争，并强调任何政治进程或动荡都不应影响该协议。以上新闻由苏南播报。
让美好生活充满希望，希望之声。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纵横就为您播报到这里，
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我是袁成。
我是齐月，祝你有美好的一天，我们明天再会。